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5月27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解放军战机再次绕台演训，不过这一回是第一次在半夜进行，格外的令人瞩目。而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内，台湾接连丢掉两个邦交国，北京对台湾加强军事威吓与外交割喉，两岸关系是否可能擦枪走火？而在另一方面，川金会起死回生了吗？国际局势变幻如期，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华盛顿之际，美方悍然取消了对中国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美中贸易战尚未休兵，话却是越说越硬，美中双方真的要准备撕破脸了吗？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他同时也是两岸问题的分析的专家，我们很高兴请到严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张建博士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接触另外一位嘉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前外交部的研策会主委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那么今晚我们也很高兴的透过视讯连线邀请人在高雄的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张静教授做客海峡论坛。张教授欢迎您。
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两位主持人大家好，建发兄您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美中台关系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蔡英文总统就职届满两周年之际，北京对台湾加强军事威吓还有外交割喉。在讨论这个外交战的部分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一张照片啊。我们看到这个图上是解放军轰六战机上周五5月25号进行最新的一次绕台演训哦。那么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一次是在半夜进行绕台演训。那么当然中华民国的空军还是升空哦，说全程的监控。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位置是 F-16 的战机是在上方这个位置啊，监控着下方的这个解放军的轰六 K 轰炸机。我想先请教在高雄的张静教授，你怎么看这次解放军机是半夜进行绕台演训？张教授。
来讲就是解放军啊，在台湾周边的这些无论是海上舰船以及空中的战机的活动，我个人呢觉得它仍然是属于正常演训的范围。诚然它在啊这个台湾的周边活动，有很多人在心理上是感到相当的不这个舒服，但是啊你从啊它整个的轨迹啊以及啊相关哦、啊、就是这个中国大陆三大发言对台的三大发言系统相关的发言来看，其实我认为啊它仍然属于啊正常演训的这个范畴。即便啊我们在这边做出了相关的应对的处置，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到目前为止啊它并没有越过我们啊所有明白招式的这个警戒的范围，也就是啊在东边啊是属于啊防空识别区的范围，而在啊海峡中间是啊中线。即便啊它是破境，但是呢我认为啊就是只要是就是中国大陆的军事发言人以及外交部以及国台办他的发言人之中并没有提到，而且他一再的强调这是啊属于正常演训的范畴，所以呢根据啊这个迹象以及啊中国大陆发言的内容，我认为啊就是他真正的、啊、就是到目前为止他真正演训的层次也是相当有限，所以整体上来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反应，我认为我们应该啊非常审慎的思索而且考量，不要过度的反应啊把自己搞得紧紧张张的。
好的，感谢张教授。那么除了轰六 K 半夜去绕台之外呢，接着我想就断交的事情来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了。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是一个月内被北京接连抢走两个邦交国，那么布吉纳法索是24号和台湾断交，那么昨天中国就正式的和布吉纳法索建交了。那么中国外长王毅还放话说，非洲现在只剩一个国家还没有跟中国建交，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早日的加入，来拍一张中非大团圆的全家福。那当然王毅点名的这个国家我们知道就是斯威士兰，台湾叫做史瓦蒂尼哦。那么您认为接下来台湾仅有的18个友邦是否还会出现所谓雪崩式的断交潮？此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蔡英文昨天接见了来访的美国参议员加德纳，那么他表示北京近来粗暴的政治动作显示了中共正在改变两岸的现状，您的看法是什么？教授，
所以我想这两个因素是相连的、如果中国对台湾的邦交国挖得更多的话，只会让美国对台湾会更力挺，所以这就看中国方面他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我是认为大概也不至于有所谓的雪崩式的这个现象，因为对中国来讲他要考虑到这个我刚讲这个代价跟成本，那对台湾来讲，长期以来我们其实这些邦交国对我们来讲只是我们对外援助的一个对象，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安全啊经济而言，其实微乎其微几乎是可以说是没有，所以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是象征跟心理的意义。当然邦交国越多越好，朋友越多越好，只是说当我们被迫跟别人断交的时候，我想对我们的伤害并没有那么大，无宁只是在一个心理跟象征意义上。
好的，感谢严教授的分析。继续请教在高雄的张静教授，那么蔡英文总统他是表示说，中国对台湾外交的打压其实是充分显示了中国的不安和缺乏自信，而这样的不安和缺乏自信是来自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台湾和美国等所谓理念相近的国家在这个更多的实质关系的进展。您认为中国是否像蔡英文总统所说的是那样不安和缺乏自信哦？那另外台湾是否只要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像是美国和日本维持关系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请教您，就是前 AIT 的理事主席普瑞哲他是说，北京在这个时间点连续夺走台湾两个邦交国，可能是北京给蔡总统就职2周年的礼物，而且还说年底11月台湾的地方选举前北京的压力还会再更加剧。您同意普瑞哲的说法吗？
这里面之中无论是蔡英文总统他个人的判断或者普瑞哲之间的判断，我相信他们都有这个做如此判断的理由，我也尊重他的想法，但是他们的想法能不能被普遍的被所有的民众以及我们这个普世所接受，我倒是相当怀疑。他们无论个人所追持的信念是如何，我必须要强调中华民国他本身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对于外交是列举在基本国策之内，所以我们的外交不是说是光是去是说叫做去想到我们自己本身的利益，我们确实也有国家自己本身的尊严跟理想，所以呢不是说只要说想到我们的安全，我们今天对于这个全世界具有一些博爱跟普世的理想，这也就是说疾病有很多并不是我们的邦交国，但是我们透过国际组织仍然给予他很多的协助，所以中华民国是一个国际地球中一个可敬的就是叫做伙伴，也就是我们对于国际社会有一定要善尽的责任。我不太同意这个建发兄所讲的说是这些是一些小朋友或者穷朋友，无论是小朋友或穷朋友的话，他们也有他们的自尊跟尊严，尤其我们今天在国际的环境中是这么的困难，我们对于无论是有钱的朋友或者力量强的朋友甚至是穷朋友，其实都是一样都要谨守我们的分寸，我们该有的礼貌跟礼数这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教养问题。所以呢，我认为疾病我们在断交这两次的断交，或者说蔡英文总统上任来这4次的断交，我认为在断交之后我们所发的很多的声明跟很多的讲话的用词是刻薄，我觉得这个时代是有伤我们自己本身的尊严跟教养。我认为就是断交国与国交都要尊重人家自己本身的利益，何必用那些非常尖酸刻薄的言辞，因为这些亲人朋友外交本来就是分分合合， 把话都讲死讲绝了，其实也是就显示我们自己本身呢，在要跟人家交朋友的时候，也不是就要顾及到别人的尊严，只有互信互重，才能够在国际社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假如一切都是讲究现实的利益，人家对你拂袖而去，而且要语带刻薄，这些也是应该我们自己要去思索检讨。所以呢，目前我们就算碰到很多亨利之来，但是我们在发表声明的时候，我们的分寸跟用词仍然是必须要注意，不要丧失我们自己应有的教养。
好的，那么严金发教授，就请您除了这个回应一下张静教授之外呢，我想请教您，有一些民进党立委建议现在台湾应该盘整所谓现有的这剩下的18个邦交国，如果这些邦交国是游走在两岸之间的这些国家呢，可以说是不要也罢，与其等待其断交呢，不如早点由台湾来主动宣布跟他们解除外交关系，您的看法是什么呢，严教授？
我想这样的看法应该是讲气话了，因为我刚刚也提到过，朋友越多越好，我们有邦交国越多越好，只是说我不大同意刚张静博士的说法，是说好像我们看不起一些小朋友，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从来没这个想法，只是说当我们被迫被断交，我们是被迫的，不是我们主要断交，我们被迫断交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心理建设，认为说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不必因此而感到挫折太深，是这样的意思哈，并不是说他们不重要，我们过去对很多国家的援助是非常的多的，从医疗、农耕各方面都有，所以从来我们也不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天是被抛弃的，我们是被弃义的，所以我们是受害者，怎么讲到最后好像是我们连一个怨言都不能有，我觉得张静博士也是道德太高超了一点，我想在现实的政治里面，有时候一个领导人他必须要讲一些话才能安抚国内的人心，毕竟这一个邦交国我们投资了24年，这个资源也不少，所以我觉得适度的反映一种愤怒我觉得是应该要的哦，毕竟我们这个是一个在一个现实的政治的氛围里头。
好的，感谢尹教授。那继续想请张教授从这个政治时间的这个时程啊，包括这个 political calendar 政治的一些日程来跟我们分析，看这个断交的时间点，除了是蔡总统就职2周年之际呢，也碰上了世界卫生大会正在日内瓦召开。那么近来我们知道美方啊，尤其是美国国会支持台湾的力道可以说是不断的加强，我们看到这个断交之后呢，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的主席加德纳议员就特地改变他的行程突然造访台湾，并且跟蔡英文总统会面，他还提出了一个所谓的2018台湾国际参与法案，强调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是美国的政策。那么您认为北京在这个时间点挖台湾的两个邦交国这样的动作，是不是为了反制台湾跟美国的一些外交进展？当然其中也包括下个月马上要发生的是 AIT 的新馆落成，可能又会看到美台关系来加温，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整个情势是客观的，而力量是主观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跟大陆之间就主观的力量而言呢，我们确实这个双方之间的交杂这个趋势是大家可以看见的，所以今天北京跟这个台北之间的就是外交战从以往的之间的热战到必须要采取积极作为而且去争取，到现在已经就是说两边的这个实力相差这么多远，而且已经让很多国家再去思索究竟他能不能就是承受了然后不与北京建立关系的，就是说这个就是是不是他可以承受，是不是不可承受之重，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我们都要去思考。我认为刚才建发兄讲说我道德层面再高，我必须也非常不客气的讲，从蔡英文总统现在就是上任来断交了4国，我倒是问问看，假如断交之中我们今天在那边派出有相关的情报工作的人员，我倒是要问问看大使回来之后有没有受到任何的惩处，以及这些国家安全局派外的人这次漏失情报而且都不能就是事先掌握这些情资，请问这些有没有受到相关的惩处。我必须要讲真的，今天讲这个现在是这么困难的状况之下，我们对于本身就是去掌握这些行动的，我们这几次的断交真正让人最痛心的是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前置的消息，这表示国家整个行政机关在目前这个绿营政府之下是全部螺丝松得一大 大幅度，这个情况不能掌握，然后呢事后呢相关的惩处也没有去做，而且回来之后该当官哦就还继续可以当官，只是另派一个单位。我们这些啊平心而论，要是以前啊在啊这个相同啊这个不同的政府的时代，绝对没有这么轻松。但是呢我们不要啊就是样样都是从台北来看天下，今天啊这个整个外交形势的变化，人家不会啊随着我们自己的政治的日程啊或政治的日历而起舞，说我们今天是因为啊这个就是蔡英文总统断交两周年，所以呢这不是就是见就是这个就是接任啊已经两周年，所以呢认识两周年之后他特别啊来用这个方式来打脸。我认为这只是时间的巧合，但是呢我们就是因为啊没有去仔细思索这些事情，所以在发表各种的声言或声明之中讲话才会啊十分的意气。我认为啊这些啊都是不理想的，我们是真正应该痛定思痛，看哪些地方我们是做得不好，我们去加强，我们在啊口舌上啊去啊这个讲了去讨一个声快，去安抚利用非常啊过激的言辞去安抚我们自己国内的民众。但是呢真正受到的效果是如何，我们看看网络的回应，以及要怪东怪